首先谢谢各位，现在今天很高兴再有机会跟你们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每一次礼拜天我们的教会来，都带着一个高兴一个仰望一个特别的心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何等快乐的事情，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13号，就是初13了啊，还是新年当中，来恭祝大家新年在神的面前多多的蒙恩，身体健康平安，各样的事情都有主的带领，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事为人荣耀主的名。过去一年当中，很多的教会没有实体的开放，一直到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才有些教会就开放了。到当时12月之后呢，因为这个疫情突然之又改变，那所以很多教会又是发现有些问题，所以要特别在有些就停止了。所以很多的西方教会呢，现在都他们都继续的，还有很多的教会呢，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所以就很多造成说他们也不需要他们戴口罩，也不需要他们大家在礼拜的时候做的分开要隔离。但是这些情况呢，这好不好呢？大家我们要考虑一下。当时也是说，但是很多教会他们也是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的保守的，然后他们就继续说我们是敬拜，不能要受其他事情的影响。那这样子一个的态度呢，也是对的。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大家生活很不容易，这个疫情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不晓得大家在这个时候当中怎么想法？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因为都是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大部分都是其他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历可能多一些。所以遇到什么特别的痛苦，或者遇到什么特别问题的话呢，我们应付的能力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可能不觉得是这个事情，当然是不容易了，当然还可以应付的比较好一点。但在这个西方国家里面呢，很多人没有遭受过什么特别的灾害，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问题，好像世界很多地方有饥荒啊，很多地方有那个灾难啊，比如说有痛苦啊，都是在外面，不是离在自己身边。所以再一次这个疫情来到我们自己身边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亲人病了，你最近死了，哎呀，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所以造成的社会当中呢，就造成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应付能力呢，做了很多的挑战。在释放这个很多挑战之后呢，他们怎么做呢？在这个时间就发生很多事情啊，学校的事情大家看到，有些人就自己精神上有点问题了啊。如果我们大家习惯艰苦的生活的话，那都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那一般外国人说，哎呀，我不能出去旅行啊，我不能出去吃饭啊，我不能跟朋友在一起，哎呀，这个是很大的痛苦啊，应付不了了，所以就变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我想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我那个小孙子今年12岁，他在学校里面有个朋友，在这时候就撑不住了，要吃这个antidepression， 就是这个药了。12岁小孩吃这个药，就是应付不了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很多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到底怎么面对这种外面来这么大的压力呢？我自己教会主任牧师何牧师，大家不晓得任何人。他是前年就退休，大概半年之后就感受这个疫情，夫妇两个人都进了医院，太太好了，他自己就没有好，也是接回去了。那我们再这么想一下，这么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你会在这个时候遇到这种事情。那到底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样来看 在人生当中有痛苦、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一个态度呢？所以今天希望大家我们来学习一个我们很基本基督徒一个功课，就是叫信靠跟顺。讲起来很容易，我们大家都说啊，信靠顺服是我们基督要做的事情。到如果真正要做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如果这些事情临到你自己的身上，临到你亲人的身上，你怎么来应付呢？没有信靠，就不会顺服。信靠顺服，我刚才诗歌也唱过了，翻译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我们要信，就是相信主的掌管。你信不信？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位神掌管我们一切？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如果你信神而不相信他掌管一切的话，你这个信仰当中是有点问题。在过年当中，大家都希望大家过年好。中国人很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好。神也一样，也是要我们好。但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有些时候是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相信神是掌管所有。我们生在地上跟将来回天家这一段在世上的日子当中呢，神都有他自己的掌管。我们相信神他所为我们安排的对他自己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相信神掌管我们，靠呢就是依靠我们主的恩典。我们不单单相信神的掌管之后，来依靠主的恩典。大家接受耶稣基督得救，成为神的子女之后，你心里面有没有改变的看法？你生活有没有改变？你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快乐？心里面有平安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知道主跟我同在，靠主的恩典过生活，这个是我们生命的经历，不是口讲的，是你讲了很多，但是你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自己甚至感觉到神与你同在的话呢，我们要继续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我们基督徒很会讲啊，什么事情好的是感谢神神的恩典，很对，没错，什么事情都是感谢神神的恩典。我们想想一下，我们自己到今天缺少什么？生活当中怎么样？实实在在，每天感恩，每天是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依靠是依靠神的恩典，相信主的掌管，依靠主的恩典，才会有一个真正顺服的心。我们怎么叫做顺服呢？基督徒这句话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实在怎么顺服？你在神面前的祷告，问你自己，问你家人，问你教会，问你邻居，问你亲戚，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让神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在要被抓的时候，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神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阿多者，这句话非常的难说出来，因为他自己按照神的旨意，他就要死啊。他才说：“神按照你的旨意。”这完全的依靠，完全的接受，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顺，就是听顺，听到神的声音，然后顺从神的旨意的安排。神的旨意在你我身上都有他的旨意，神在你我身上都有他的安排，神在你我身上都有他的带领，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这个安排有些时候是你觉得不大好。这个安排也可能有时候你觉得是不大妙的，哎呀，这么下去怎么行？怎么可以呢？我们最近在 也是认识了一些在国内出来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是非常的辛苦的，他们就是凭着一股的热情就跑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去的地方不是好的地方啊，不是好像美国英国这样子很丰富的地方，他们去了中东，去了南美洲。第一，人生路不熟，第二，言语不同，第三，小孩教育的没有办法，所以非常的痛苦。很多人去了做了一段之后就是撑不下去了。那这问题来的地方，你是不是心里面明白神的旨意要你这么做的，还是不这么做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要你这么做的话呢，你就要听从主的旨意，非常的困难。请问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中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我们这么是相信神的带领，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痛苦的事情。有些时候人会问，哎呀神啊神啊，一般人说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怎么会这个事情发生？真的为什么这个疫情会来到我们当中呢？我不知道，我不晓得，神有他的能力。可能这个是要我们醒过来的有意向，可能是 要提醒我们不要对世界的依靠，对神的依靠。我们叫这个时候要顺从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的福呢，就是心要服，心不服的话没办法。神要你这么做走，你也知道怎么走，心里面不痛快，怎么这么搞的，这么走才行。偏偏呢，在这个时候我失业了，没工作做了，我心里面很不服气，我这个人也是不错的，我做的也不也做得很好，就是刚刚这个时候我在需要钱的时候，小孩子需要长大的时候，偏偏就没有事情干，现在就跟人家裁员，就没有工作了，心里不愉悦。我们在心里面要怎么接受神的安排，神的带领，这也是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学习，在这个不寻常跟有挑战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神一个信靠顺服。信就是相信神的掌管，靠就是倚靠主的恩典，顺就是顺听神的旨意跟神的安排，服就是心里面心服接受。我想这些话你大家听了很多，牧师也都讲过，也是在团契当中都大家都念过学习过，这些不是新的，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在念引导见面道的时候，希望我们心里面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愿意承认，主啊你是掌权的，我们要信靠和顺服，来在你面前得到你自己的保守。今天念了两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相对的看法。这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一个寡妇，这两个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信靠顺服，然后神在他们痛苦当中来给他们。大家都知道以利亚是旧约当中一个大先知，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厉害，神给他很多很多的力量。他在做的事情大家看到，大家晓得在旧约里面谁是第一位门徒看到是接他回去，没有经过在世上的时刻，就是以利亚先知。那这个人不寻常，不容易。他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到他这个人的身份这么重要呢？他是旧约一个大先知，他告诉几个不同的那个时候的北国南国的皇帝，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特别这个亚和王，他们都是敬拜偶像，他们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呢，是不被惩罚。那你讲这个话对我当时候的君王这么说的话，你招来什么问题？杀身之祸。可他还是很大胆的为神在这些人的面前讲这个话。等下我们讲一下 利亚在新约的时候有几次的提到，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带他三个门徒在山上变相要云的时候，有两个人跟在一起，是谁？摩西跟以利亚。摩西是犹太人当中，除了亚伯拉罕是国父之外，是最大的领袖，因为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象征到耶稣基督在今天为我们摆上自己，带我们脱离罪恶，进到新的新的国度。第二个大先知是以利亚，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呢，充满了神的大能、真能力，也是代表表彰神自己的大能到世上来给我们一个恩典。除了在登山想要的时候他出现，耶稣基督有一次跟门徒在 讲话的时候，马太福音17:12说，人家问他说，那你是到底是哪一个人，在哪里来的？我提到是以前的先知吗？有人还问他说，那你是不是以利亚再来的？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以利亚是来了，大家人那个时候人不认识他，他代表神讲话，他那个时候人问他，跟人怎么样？那个时候他们人怎么对他说？马太福音17:12说，认识这些人不认识他，反正任意的对他，人只要这样接受各样的苦待。他也人家当以利亚是那个很有名望、很有人家尊重的一个先知，耶稣就同样说，他一样，他是代表那个时候也来到你们当中，你的祖先欺负他、逼迫他，还预备要杀他，人只要世上也是一样，不一样。还有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路加福音也记载到。他在那个时候跟神讲话，旁边的老百姓就说：“他在叫以利亚，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说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生，很有能力。耶稣也在求教那个请以利亚来帮他忙。其实耶稣没有要叫以利亚来看，耶稣不需要这么说。不过他们这么听，他们就觉得说，所以以利亚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当中呢，这个非常的有名望，也非常有能力。”有人都神所祝福的一大先知。好了，这神喜悦，这神看重，这神给他很大的委托到世上来做事情，那这些人是不是神会特别对他好呢？你是不是给他一个特别的环境，给他可以更得到神的祝福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大家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跟那个犹太国就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那北边呢，就是十个支派，啊，叫做以色列国；南边就有两个支派，叫犹太国。所以那个时候分南北两国呢，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国家这么分裂的话，都是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这两北国的皇帝跟南边皇帝都是非常糟糕的人，有些听神的话，有些不听。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差派他自己的先知出来跟这个那个时候是统治北边的皇帝跟南边一样，叫他们说，你们不能够跟着迦南地的那边的人一样来敬拜假神，这个是神所最不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在那个以色列王就是北国了啊，那个时候到第八个皇帝就叫做亚赫，在这个列王记17开始一直下去都大家看到了，这个亚赫是非常的不听神的话，敬拜偶像，他特别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叫耶洗别，大家圣经都看得到，这个耶洗别呢就是那个时候就要杀神的先知，然后敬拜偶像。 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呢就听了神的话，去跟他说，是你不能这样子做，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神要惩罚你。怎么惩罚呢？就叫地上不下雨。大家晓得以色列国是一个沙漠的地方，本来就不够水的，一不下雨的话根本什么都没有，就很麻烦。但是以利亚就这么说，因为说这个话就得罪了那个王帝。亚赫王呢就很生气，特别到王父就更生气，你是算什么人，既然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们这样说，要我不敬拜我的神，就是那个那巴利嘛，这个耶洗别敬拜的巴利神，将他除掉，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追杀他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列王记第一章第十七节十七章开始呢，这个利亚呢就是这样，就为了逃命就跑到那个那个约旦河的东边啊一个地方，叫做基利西的旁边，就那边甚至叫什么，叫他躲在约旦河的河边基利西旁，你要在那边喝那个河里的水，每天有这个乌鸦带着这个饼跟那个其他的肉类给你吃。一个爱神敬畏神蛮有能力的先知落到这个地步，你们觉得说，哎呀，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要追杀你啊，还要跑到住在河边，就在旷野里面，没家可归，就住随便便在那边，每天喝这个河里面的水，也每天吃这个鸟带这个饼。你晓得这个乌鸦多很多大，小小的鸟，每次带来了多少，不够吃的，带的东西也是肮脏又冷，不好吃。他就这样吃，就这么一段时间就这样子。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会这么神所重恩的人，一样遇到世上这些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都一样，在世上，我们可能比不上利亚，但是我们也遇到困难。但利亚怎么样？没有一句的怨言，接受神的安排，依靠神，就在河边住下去。好了，因为大家看到这个事情啊，因为以利亚的祷告，因为这个亚赫王敬拜假神，所以神就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不下雨，一直不下雨。沙漠地带不下雨更糟糕，所以他住的地方那个小溪呢，这个水也干了，没得喝了，没有水了，那怎么搞？不能住下去了，要跑了。所以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啊，神就去跟以利亚说，你现在去什么地方？去到西顿一个撒勒法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以色列国的北部东边，靠近那个地中海，这个已经是在以色列国的这个他们的范围之外，算是外邦之地了，去一个他根本就不晓得也不认识的人去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去那么住。以利亚有人说，听神的话，信靠神的带领，信靠神的安排，就从命依靠神的吩咐就去了。去那个地方，神家怎么做？你去那边找个寡妇，你碰到一个寡妇，他就会照顾。奇怪，神没有安排他去一个富有人的家里面，叫一个寡妇来照顾他。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孤儿寡妇是最痛苦的。寡妇一般就是先生去世不在，没有谋生的能力，非常的痛苦的生活，也非常的有穷困的人。偏偏神就叫他去见到一个寡妇来帮助他。以利亚就发现业内的，就进去找一个没有自己生活生存能力的人来照顾你，生活不会好过的。那神告诉他，这个时候神开恩，做一个很大的神迹。好了，以利亚就去了，到城门里面看这个寡妇来捡柴。你想想看，这种的生活多苦，什么都没有，到路边去捡这些柴，在家里生活，做点东西吃。而见到这个寡妇，就跟寡妇说：“ 你那个给点水我喝。那个寡妇就给你当水来喝。等下说，哎，你回给了水喝之后呢，你要做点饼给我吃。那个寡妇说，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家里只有一点油，也有一点柴，有一点的那个面粉，我要做一个饼给我跟我儿子吃了，吃了之后怎么样？饼在家里面饼，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依靠了，我就这样就算了，饿可能就会饿死，可能就会做了很不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效果。我这样的一个情况，穷困到这么地步，哎，你还要跟我要东西吃？对不起，以利亚先生，你不要担心，你这样的做，你的缸里面的面粉那个东西，你的瓶子里面的油也会不会用完？你信不信？这个妇人相信没有？寡妇相信，就回家相信。这个有点问题啊！你可以相信，但是相信很多事情呢还没有发生。大家都看过《希伯来书》，也对《希伯来书》也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信，什么叫信？他们说，信是未来之事的确据。信是未来之事的确据。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靠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这个时候，这寡妇相信没有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听从顺服，就回去做一个饼，将自己最后的一点油、一点面做个饼给这个先知吃。神的照顾果然就一次的实现。这个在那个时候有几大概一两年的时间，这个饼、这个油、这个面用不完，在这个痛苦的生活当中，就这么糟糕。那你说每天吃同样的饼，吃了一个礼拜就吃腻了吧？吃整个月怎么吃不下去了？都会，会，我们都会这么说。圣经讲的，他没有怨言。所以看到一个在神的面前一个顺服的态度，因为以利亚知道神他身上有他自己的安排，现在神养活他，虽然环境不是理想，吃东西也不是好，但是保守他。看到这个在神面前有很大能力不幸的也会遭受到这种的问题，但是因为他的信靠顺服，神将他保守下来，愿意在神的面前好日子不好日子一样的过，然后还以后我们在十八章有机会再讲，而为神大大的做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降水下来，然后以色列人看得到神是真正的神，他们信在神面这个巴力是没用的，那是以后的事情，这看到一点这个神人这么做。那好了，我们回来看这个寡妇，这个寡妇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住在下面，当时他知道第十二节，实际上十二节他说，我举着永生的耶和华来向神起誓，我没有饼，缸里面只有一个面，瓶里面只有一点油。奇怪了，我举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外邦女子，所以有感谢神，可能他这个时候已经对神有认识，也知道谁是耶和华。所以按他们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按在神的面前讲话，就是说我在神面前不能讲假话， 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讲小话就出问题了。说按照神这个永生的神耶和华启示说真话，我实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他一信神，一个外女人，一个寡妇，当然他也是顺服。虽然没有的话呢，啊，我现在要去为我儿子做个饼，我吃了就等死了。利亚说：“你不要怕，你照我去做的事情去做，去做。”他也没再去做。这个穷困的寡妇也是代表我们今天的另外一种人。我们今天在世上很多很多普普通通的人，没有名望，没有名气，没有很多很好的工作，也很穷困，也很困难。但是这种人呢，神也照顾他。神没有将利亚摆在一个富有人家里，就当年这个寡妇来照顾他。可是我们看得到，神所重用的仆人，在世上没有地位的寡妇，同样信靠顺服，同样在一起的得到神的保守。这个寡妇信神，接受神的带领，就愿意将一点的东西给其他人分享，然后神给他的恩典，自己的面跟这点油用不完。好了，这个就一直这么过去。哎，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到过了一阵子之后，这个寡妇的儿子病了，祸不单行。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真的是很多的麻烦。啊，我们有这个经历吗？啊，一波过一波，一个事情再过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另外一个就暴动。我们常常遭遇到这种的困难吗？啊，神怎么安排？在很多很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神奇自己的事情。他这个寡妇孩子病，病得要死了，不能断气了，就是已经没有呼吸的事。可能这个小孩很小，所以妈妈很抱着他，所以这个寡妇就跑到以利亚面前说：“神人，神人！”他对他非常尊敬，知道他神就是神所差的人，叫神人。我的孩子现在死了，他讲什么原因？他不是埋怨神，而是在神面前非常痛苦的时候接受神的惩罚。因为你来了，神来到我当中，让他我的不义在神的面前出现了，所以神这个时候惩罚我，让我儿子死了。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很多人的态度，我们遭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呢，是神在责备我们，神在惩罚我们。这个想法对不对呢？不一定对。不是每一个事情都是神的惩罚，不是每一个不好的事情都是神在责备你。没错，也就是神要用不好的事情来挑衅我们对神的一个更大的依靠，但是不是每次是这样？这次这些要看到神的大能，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寡妇相信神，顺服神。这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慈悲自己，因为我的罪过，神让我儿子死了，非常的痛苦。利亚怎么说呢？孩子给我，什么意思？神对你的安排，神对你的恩待，不是你想象当中的一回事。孩子给我，所以这个以利亚就抱着这个孩子上到楼上。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房子是两层，所以他住以利亚住在这寡妇房子里面，可能住在楼上，他寡妇跟儿子住在下面，他就带他上去，抱着小孩，逼切的祷告：“神啊，神啊，神啊！”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开恩，在这个寡妇当中给他更大的恩典开导。哎，我听他的话，小孩子复活过来，再将这小孩带回这个寡妇。第二十四节，这记上最后一节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是真的。”这个心里面的话。结果凭你口所讲的，就是说神的承诺，神的旨意，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在你身上的安排。以利亚已经开始 告诉赵叔你不要担心，吃的没问题了，神会照顾，实现了。这个时候孩子出了问题，你也要为他祷告，神也答应他，用他的神迹，这小孩给他回来。这个寡妇的痛苦当中得到神自己保守，信靠顺服的结果是神与你同在。就是要我们在世上遇到什么事情，神都会保守，无论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前面道路怎么样，也不晓得将来会发生怎么样，信靠顺服，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身上面，神的掌管，神恩典，神旨意的安排，神的带领，都会藏在我们当中。希望今天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有这个心智，在神的面前继续的信靠顺服，在新年当中我们一起的蒙恩。